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伦，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我将古文历史转换成白话故事，希望能让大家呢更容易去了解前人的经验以及智慧。那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上次说到，陈平在收到项羽的命令之后，出兵去攻打这殷王司马昂。面对殷王的一仗，这打当然是不可以避免的。不过以陈平的口才来说，他想要说服司马昂应该也不难。所以最后陈平在取得战事的优势之后，他迅速的说服这司马昂重新投降这楚军阵营。就这样，陈平轻轻松松的完成了这次任务，并且回去向项羽报告。项羽一听到司马昂重新回到他的阵营，他开心啦。于是他升陈平为都尉，并且赐给他黄金20亿。那陈平会从此就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吗？他应该是很想了。不过有时候上天会帮你另外安排出路。这怎么说呢？因为陈平完全没有料想到，他前脚才刚一离开，这后脚殷王司马昂在面临刘邦汉军大军的威胁时，他既然几乎是完全不做抵抗，就再次兵败投降到刘邦阵营之中。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司马昂，毕竟他是夹在两大强权中间，左右为难，面对刘邦大军他置之不敌，这时除了叫上自己的老大项羽来帮忙外，他也没招啊。然而因为这时候项羽正在与齐国大战之中，实在抽不开身，于是司马昂决定既然就打不赢，那他也只好再次投降到刘邦阵营之下。其实司马昂用这招呢，就是之前春秋时期郑国在面对晋楚两大国中间不断左右摇摆的招式。简单来说就是他不硬杠，只要哪个老大过来他就从了哪个老大。那至于谁才是最后真正老大，这问题要他们两个自己去解决。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使用这招很容易，因为那是没有很高的技巧以及细腻的操作，这结果就非常有可能像现在司马昂这样，既得罪了项羽又被刘邦给俘虏了。汉军在成功攻下河内，并将殷王的领域划入河内郡之后，接着汉军继续朝洛阳挺进。那项羽这边呢，项羽在听到这殷王几乎是随随便便就被汉军给攻灭的消息之后，他的心情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因为这表示刘邦的军事力量已经正式的向外延伸至关外，眼看刘邦的汉军一路势如破竹，顺风顺水，而他现在呢又被这齐国战事焦灼给暂时抽不开身，这时心急的项羽啊可以说是有气无处发，人一乱脑袋就不好使。加上项羽很好面子，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他呢总会想要找个替罪羊来抒发一下自己的失落感。所以项羽最后决定，他要将这殷王被灭入伙全部出在这之前被派去处理这问题的人，也就是陈平的身上。没错，之前陈平可是跟他说殷王的问题他都处理好了，我项羽为此又是给他赏金又是升官的，但没想到他所说的处理好竟然是这个样子。这司马昂几乎可以说让刘季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河内来呀，去给我把陈平给带来这里，我要当面问问他，看他是怎么瞎眼无法分辨司马昂这种背骨又无能的人。像他这样的人，陈平为什么不在当初答应他的时候就立马灭了他，另外改派人去驻守，而是接受他的投降呢？没错，这陈平要是当初一刀杀了司马昂，那今天也就不会有刘季可以轻松攻下河内的问题。去把他给我带来。听到项羽的震怒并且要派人来抓他回去质问消息的陈平，他差点晕了。有像项羽这种甩锅的方式吗？不过算了，因为他很清楚项羽原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跟他讲道理的人，若要是按照项羽的逻辑继续这样推理下去，他想我看等我见到项羽之后恐怕什么都不用解释，我的脑袋就应该落地了吧。于是在短暂思考之后，陈平决定36计走为上计。离开之前，陈平心想这项羽向来都不是一个很大度量的人，他送人家的东西呢常常都是不甘不愿的，要是我带这些封赏逃走，他一定会派人死命来追，与其拿着这些无用的钱财，还不如放下这些身外之物图个平安，正所谓财去人安乐。就这样，陈平最后决定在离开之前，他将项羽之前送给他的印信、黄金等一应物品都封存好，并且呢请人交还给这个项羽，然后他才连夜自己带着这一批剑抄小路逃出楚营。离开楚国阵营之后，陈平来到黄河河边准备渡河，因为他很清楚他在离开项羽的阵营之后，剩下的 就只有一个地方适合他去，或者说可以收容他，那就是汉军的阵营。不过机智的陈平却万万没想到，他上的竟然是一艘贼船呢。这船家看着陈平外貌以及穿着不错，所以猜陈平应该是逃官出来的。既然是官，身上应该会有不少财物吧。于是这船家当场起了贼心，眼见着船家两只眼睛紧盯着自己不断的看，陈平也发现了异状，但他能怎么办呢？船都走到一半了，要是这时船夫将他给抛下水，那他就只能葬身黄河，这该如何是好啊？你也可以想想看，要是换作你是陈平，你要怎么处理这眼前的状况了？来，一、二、三，好，我们直接公布答案。陈平告诉船家说：“哎，船家，我赶时间，让我来帮你一起划船吧。”说完，他告诉船家，为了避免等一下他流了一身汗，把这衣服给弄臭了，所以呢，他脱光了上身，并打着赤膊。之后，他便开始努力的帮这船家撑起船来。这船家一看，什么嘛？这家伙身上除了这身衣服还行之外，竟然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那去。于是他放弃了杀掉陈平以及抢劫财物的念头，而陈平最后呢，也成功抵达修武，之后在魏无知的引荐之下，投向汉军，来到这汉营。而汉营的中军，也就是侍从人员十分，将陈平等一行七个人带去见这刘邦。刘邦在款待大家一顿饭之后呢，他请大家各自回去休息。听到这，陈平回答刘邦说：“汉王，我今天来是有要事要向您报告，若是过了今天再说就没有意义了。”刘邦一听，他点了点头，回答陈平说：“那行，你就留下来，我听听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那陈平到底要告诉刘邦什么事呢？哎，真糟糕，这段这么重要，但历史竟然没写，这是要怎么让那些想要跳槽工作人从中学习到东西啦？不过别担心，因为从事后来看，我们还是可以从刘邦的行为中推断出陈平当时究竟跟刘邦说了什么。那现在我们就要从刘邦跟陈平聊完之后，刘邦究竟做了什么事，来推断看看他们两位大老爷究竟聊了什么事。依据史书记载，刘邦在跟陈平谈完话之后，他觉得嘿，这陈平说的话很对我的胃口呢，所以他问陈平：“你在楚军之中原先担任什么职务？”听到刘邦的问题，陈平回答他说：“禀汉王，我原先在楚军之中是担任都尉一职。”刘邦一听，好，那我就能让你担任都尉职务，并且让你与我共乘一台车，同时让你负责护军，也就是将这监督我军中老将领的工作交给你啊，你没问题吧？听到刘邦对自己的人事命令，这陈平呢是立刻欣然接受。不过虽然陈平是欣然接受这新的人事命令，但一旁的汉军将军们可都是气得跳起来了。大家跟刘邦抗议说：“哎，大王，你们搞错啊！这人才刚刚从楚国过来，哎，他是圆的、扁的、中的、尖的，我们都还不知道。您就让他跟你共乘一台车，这也太危险了吧！还有，您让他一位新人来监督我们，他可能连我们在座几位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这不合适吧？”刘邦一听，他笑着对大家说：“哪里不合适了？我敢将项羽才刚刚重赏后便转头来投靠我的人放在身边，这表示我刘季根本就没在怕他项羽啊！另外，这护军的职务原本就是会得罪人，你们大家跟他关系越不好，越不想要他担任护军，那就表示他越不可能徇私护短，那越适合这个职位，不是吗？”那好了，今天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不许有人再有意见。到这你猜出了陈平到底跟刘邦说了什么东西吗？看样子陈平在来投靠刘邦之前可是有做足功课的，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可以被刘邦利用的价值在哪。他知道刘邦也担心天下诸侯会因为畏惧项羽的实力而不敢向他靠拢，所以在这时候任用一位项羽才刚刚大大奖赏过的人，并且在自己的身边，足见刘邦根本就没将项羽放在眼里，而且用人为才，任人不疑。同时由于楚汉尚未开打，以项羽的为人应该还不屑放个内应在刘邦的身边。不过江后的战事难料，若之又有人想投降，那我刘邦是要将这些人留在身边，还是不要留在身边呢？留在身边我不放心，但不留在身边人家又会说我多心，这根本就两难。不过现在有了陈平在我身边，这些江后可能产生问题将会不攻自破。另外汉军在成功攻下关中并引兵东出之后， 这一路上顺风顺水，将士们难保不会有人恃功而骄乱人分寸。我让陈明这样一位与大家素昧平生的人来监督大家，这才能敲打敲打大家，打到这个护军阵阵作用。要是真的像我们推测这样，那只能说陈平除了能洞察人心，同时也是个非常会把握时机的人。他既能把握住这难得与总裁当面说话机会，又能解决掉大老板的问题，像这样的人当然会获得重用。所以就这样，陈平成功进入了汉军，并且获得刘邦赏识与重用，算是成功的转换跑道了。不过真的有这么顺利吗？好像并没有。因为面对陈平的到来，这汉军的众将们可是决定了要给他穿个小鞋。那要怎么穿呢？要知道，通常要打击一个人，要不是对他进行抹黑，那就是抹黄，也就是所谓的造谣，甚至是造黄谣。那要对付陈平该从哪里下手呢？大家最后决定，我们就先从抹黑开始吧。想好了就去做。大家拿出诱饵，展开对陈平的淫荡攻势，也就是对陈平进行贿赂。那陈平会中计吗？陈平果然不负众望，只要是来送钱的，他照单全收，无一例外啊。哇，这行不行啊？这不是让大家抓到他小辫子了吗？有了这些把柄之后，大家开心了。不过接下来要有谁去开这第一枪跟刘邦说呢？由于平日的周勃跟关羽两人较为稳重，加上这陈平确实有收贿事实，所以最后大家决定了，就推这两人为代表，让他们俩去向刘邦说明陈平收贿问题。另外大家再把他们听到过去陈平曾经私通他自己大嫂事情也给搬了出来，想让刘邦认清楚陈平的为人。哇塞，这造黄谣会不会造得有点离谱啊？陈平跟他嫂嫂关系这么差，怎么可能会私通啊？不过通常造谣就是这样的，只要一件事是真的，另外一件事就不会有人关心去查证了。周勃灌婴来到刘邦这里之后，告诉刘邦陈平先是在魏国，之后又跑去楚国，然后又跑来投靠我汉军，他根本就是个投机分子。大王您看，您对他那么器重，但结果他却是收钱看人办事，像这种人大王您不可以重用啊。听到这，刘邦也好奇了，有这事？于是他找人将魏无知给叫了过来。他问魏无知说，这陈平是你当初推荐的，结果今天大家却向我反映他有这些问题，你倒是说说看，你怎么会将这样的人推荐给我啊？这魏无知一听，他回复刘邦说，大王，我推荐陈平是因为他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的德性啊。一个人就算他品德再高尚，但是对于您角逐天下没有帮助啊，你要这种人有什么用啊？我只反问大王您一句，您刚刚说的陈平这些事，有哪一件事是会有碍大王您夺取天下，或是碍到您汉军的？刘邦一听，他心想，这根本就是狡辩。不过他还是认真的回答魏无知说，这还真的没有了。陈平他有没有偷吃他大嫂，本来就跟我无关，说他有贪赃之事，但却没有他枉法之实。至于他之前经常更换老板，也不能就因此而认定他对我会不忠。你说的好像也没错。不过话虽然是这么说啊，刘邦还是想说，我呢还是直接问问陈平，看他如何回答吧。就这样，刘邦将陈平找过来当面问他，除了扣掉偷人的事他没有直接问陈平之外，其他部分他可是一件一件的要陈平给自己一个说法。也是啦，刘邦自己就是个好色之徒，总不好去质疑人家陈平偷人吧。那陈平要如何回答刘邦呢？陈平告诉刘邦说，他离开魏国是因为魏王不用他，而他离开楚国是因为项羽不信任他，之所以会来投汉，那是因为都听人家说汉王用人为才。至于收贿这件事，那是因为他这次孤身前来投汉，身上没有钱，但没钱就难办事，所以他才会选择收下。他跟刘邦说，大王，要是您觉得我陈平的计谋策略足以供您采纳使用，那我陈平要斗胆的请您对这件事睁只眼闭只眼，但要是您觉得我陈平是个无用之人，那您放心，我收了钱目前我都封存在我家尚未使用，我会请人送回来，并且引咎辞职。刘邦一听，说什么话，这件事是我考虑不周，没想到你竟然是接单一生过来没有钱可以运作，那这些钱既然是他们自愿给你的，那你就收下吧。至于辞职，你大可不必，我将后还有很多需要用得到你的地方，你就好好的安心的留下来吧。至此陈平才算在汉军之中站稳了脚跟。 汉军在夺下河内不久之后，接下来一切发展也还算顺利。不久之后，刘邦趁项羽跟田横在激战的同时，正式率领汉军进入这洛阳，有了巴蜀，夺下关中，现在还拿下了殷、韩、河南等三地，加上西望魏豹也在此时选择倒向汉军阵营，这刘邦目前的身世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啊。所以他决定了，他要趁项羽无法分身之际，直接来挑战项羽，进攻彭城。不过就在这时候，洛阳城中的新城三老董公却出面浇了刘邦一盆冷水。董公告诉刘邦说，汉王所谓师出有名，今天汉王您请关中是因为项王背信，但要是您攻击项王，您总得要有个合理的说法吧。刘邦一听，这倒是，不过这所谓出兵的理由，向来都是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这样才会比较有正当性。那要用什么理由好呢？刘邦想了想之后，他问这董公，你会这么问，相信你应该会有答案吧。听到刘邦的话之后，董公笑了笑说，汉王果然是个聪明人啊。没错，我这的确有个非常好的出兵理由。刘邦一听，他开心说，好，那就说来听听看吧。董公接着说了，汉王您可知道义弟熊心已经死掉了的消息吗？刘邦回答他说，当然了。接着董公继续说，不过您应该还不知道，义弟是遭到项羽派人杀害的吧。在听完董公叙述义弟被杀害的过程之后，刘邦他激动的嚎啕大哭啊。他哭着大喊，义弟啊，我没想到您竟然会是如此的惨死啊。别误会，刘邦之所以哭，极大的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与义弟熊心的关系很好，而是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师出有名攻打项羽的借口，他开心啦。没错，这曾经名为天下共主的义弟，他又没做错事，你项羽是为什么要杀了他？今天要是你不给个说法，那我刘邦就要为这死去的义弟来主持公道，出兵来讨伐你项羽这个违逆之徒。那项羽会给出个解释吗？当然不会，一来他现在正在齐国战场上忙，没空；二来就算有空，他也不会想理你刘邦。就这样，刘邦最后以项羽弑杀义弟为由，认为项羽大逆不道，所以他在此号召天下诸侯共击项羽，而正式将楚汉之间的冲突搬到台面上来了。至于刘邦这一篇告各诸侯的文告，也就成了后来成语典故大逆不道的由来，一指谋反背叛罪大恶极。在收到刘邦的文告之后，除了燕王、九江王、临江王、衡山王暂时没有动静之外，这七国可是率先响应刘邦的号召。另外西魏国方面，除了西魏王魏豹早已从汉之外，这原先在齐国遭到项羽击败的彭越，也率领大约30,000名士兵，在攻下西楚境内原先魏国土地10多座城池之后，也来到这外皇偷归刘邦。刘邦见到彭越之后，他开心啦。不要想太多，刘邦的开心也并不是因为他跟彭越有多好，而是因为这西魏王魏豹虽然表面归顺汉军，但刘邦总是担心这家伙会在他背后捅他一刀。为了有效控制或是制造西魏的冲突，刘邦将魏豹及彭越一同找来，当着两人的面，刘邦告诉彭越说，彭将军，我知道你一直想要找寻并扶助魏王的后人，你眼前这位西魏王魏豹正是这魏王之前的弟弟，他呢算得上是魏国正统继承人，你将来呢可以好好的辅佐他。至于魏豹这边呢，刘邦则是跟他说，这彭越可是位不可多得人才啊，之前他才大败项羽的部将萧角，有他在你身边，你这西魏国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那我建议你，你就让这彭越出任你魏国的相国如何？最好是有这么好的事啊，人家魏豹要谁当相国干你刘邦什么事啊，你硬插个人进来，这不是摆明干预西魏的内政吗？不过能怎么着，西魏现在是汉的属国，也就是刘邦的小老弟，对于刘邦安排他也只能暂时接受。于是就这样，西魏在魏豹带领以及彭越的加入下，也参加了这场讨伐项羽的行列。随着诸侯逐一的加入刘邦阵营，这楚汉相争态势也越趋明显，而这两大阵营呢，也将迎来一场重要的战役。这场战役究竟会鹿死谁手呢？这故事又会如何的发展呢？我们要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说咯。
好啦，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若喜欢我的故事，要麻烦您记得动动您的手指给我5星评价，或是点赞、订阅、追踪以及分享哦。当然 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或是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饮料，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其实历史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了解顶层阶级的思考逻辑以及做法方式，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未来。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啰。